怎样看独生恩赐？神的心意又如何呢？而教会要如何关顾单身群体？
直面社会及教会单身潮，走进单身群体景况中，从圣经角度，以牧者心怀关心单身群体，开展教会单身事工。良友圣经学院文会单身事工。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单身事工。我是文会，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非常的感恩，因为有这样一个课程，让文会呢能够稍微整理一下呢自己单身的经验，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呢，多去关注以及了解呢，除了文会自己以外，其他的单身的同伴们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24讲里头的第8讲。第八讲我们会谈的主题是再思独生恩赐。说起独生恩赐呢，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个名词，但是大家是不是非常明白认识圣经讲到独生恩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今天呢，在第八讲文会会和大家一起来思考所谓的独生恩赐。许义豪在他所写的《我该单身吗》这本书里头就提到，传统上对单身恩赐的看法所引起的问题远比他解决的问题更多。传统上对单身恩赐的看法引起的问题呢，比他解决的问题更多。这句话呢，就带出一个意思，那就是呢，原来大家呢，对独生恩赐，又或者说单身恩赐，有很多错误的看法。那可能在解经上呢，已经是错了。好，那么究竟呢，这个传统上对单身恩赐或者是独生恩赐的看法引起的问题有哪一些呢？那归纳如下。第一，感觉，凭感觉来谈单身恩赐。感觉，这是在我们信仰当中呢很大的一个陷阱。凭感觉来认识神，凭感觉来经历神，凭感觉来信靠神。同样的，在单身恩赐或者说独生恩赐这件事情上也是凭感觉的。嗯，那有些人是这样说，如果我不觉得自己有独生恩赐，或者呢我真的不想拥有独生恩赐，那么呢我一定没有独生恩赐。听好了，如果我不觉得自己有独生恩赐，又或者是呢上帝给我独生恩赐但是我不想要，那就是呢我没有独生恩赐。又或者是呢我觉得我不会快乐的享受单身生活，我渴望结婚，我渴望有小孩子，这样看来我应该是没有独生恩赐的。那这些都是感觉，或者是呢凭个人主观的意愿，主观的愿望来看的，用这样呢来判定自己有没有独生或者是单身恩赐呢，并不合乎圣经的真理。因为我们应该是回到圣经当中，而不是看个人意愿。还有呢，结婚的人是不是应该要有结婚恩赐呢？很吊诡的一句话啊。我们说呢，一个人呢， 他如果有单身恩赐，他呢就适合不结婚，做一个单身快乐一族。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有单身恩赐才要单身，如果没有单身恩赐就去结婚吧，那是不是也应该要有所谓的结婚恩赐呢？如果婚姻生活不尽如意的时候，那是不是要考虑，诶，你有没有结婚恩赐呢？那如果没有结婚恩赐，是不是要离婚呢？很多人在结婚以后就发现，哎呀，自己呢不适合结婚，婚姻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甚至呢可能跟配偶的感情不好，这个时候呢就后悔了啊，就想离婚了。可是圣经又不允许我们离婚，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想，哎呀，那他是不是呢我的那一半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呢？开始呢在怀疑配偶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神所配合的，甚至呢会想，我是不是不适合结婚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强调要有单身恩赐才可以呢过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那反过来说，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一个人结婚是不是也应该要有结婚恩赐呢？好，所以呢我们真的要说，单身也好，结婚也好，都是神量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呢靠着神努力的过一个健康的快乐的生活。好，这是第一个，凭感觉来看单身恩赐所引起的种种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传统单身恩赐或者说独身恩赐低估了试探的真实性，引起了很多的问题。魏格纳这位教会领袖呢，他谈到呢单身恩赐啊，说呢拥有单身恩赐的人呢是怎么样的人呢？就是不结婚，而且不会因为呢不适当的性试探受苦。啊，意思就是呢，神赐给一个人有单身恩赐，要不呢就使他免于外在的性试探，要不呢就使他从内心呢挪除了对性的渴望。哇，真的是非常的神圣啊，成了圣人一个。那么拥有单身恩赐的人真的是可以毫无困难控制性欲吗？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拥有单身恩赐的人真的是可以毫无困难的控制性欲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们，我们要知道呢，单身恩赐或者是独身恩赐呢，不等于特殊的禁欲恩赐。你翻一翻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注解，有单身恩赐的人他就有超能力可以呢控制性欲。单身恩赐不等于特殊的禁欲恩赐。保罗呢他是单身的啊，终身单身独身，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到呢神给他超自然使他免于犯罪的独身恩赐。另外呢，主耶稣基督也是从未结过婚的单身汉。我们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经文记载，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呢是神，但是他在世上时，不要忘记了，他也是完全的人，拥有和我们一样的人性，包括同样的性驱动力以及呢身体的荷尔蒙。但是呢，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什么？说他凡事受试探，但 从未犯罪。所以呢，单身不是什么超自然的恩赐，而是简单的过着圣洁正直的生活。那这是传统呢对单身恩赐的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有单身恩赐或者说独身恩赐的人啊，好像有来自于神给他的超能力，能够呢胜过性的试探，甚至呢里头呢没有这种性的渴望、性的冲动以及需求。所以呢有单身恩赐啊，或者说呢独身恩赐的人不是特殊的人。有一种观念呢是错误的，就是呢将教会群体呢分为三类。哪三类呢？有独身恩赐的单身者，没独身恩赐的单身者，还有已婚者。想一想，是不是真的这样分呢？哥林多前书七章九节经文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那保罗在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句话呢，乃是在比较受尽试探、没有节制的单身生活和结婚生活。如果在不道德的性生活以及婚姻生活当中做选择，那么当然选择婚姻中的性生活了。啊，所以保罗说呢，如果你单身，但是呢，你实在在性的渴求欲望当中呢，受尽试探，甚至呢，力不能胜，那么不如嫁娶为妙吧。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在教会里头呢，应该只有已婚者和单身者之间的区别而已。我们也要注意，有单身恩赐的人呢，不是更属灵、更圣洁的人，也不是呢特别被神呼召的人，被神赋予特别属灵能力恩赐的人。那有些人呢说到，哎呀，你有单身恩赐，那或者说呢你有独身恩赐，好听一点呢，哇，你很特别，神很爱你啊，给你特别的恩赐。但是呢潜台词可能呢心里头或者说不好听的是说什么呢？你有问题，你是一个比较怪的人，上帝竟然给你这样的一个恩赐不结婚。好啦，就是这些错误的观念引起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么究竟怎么样界定单身恩赐或者说独身恩赐呢？我们当然就要回到圣经当中来看看保罗怎么说。好，我们透过圣经来看单身恩赐，又或者是呢我们现在呢用独身恩赐这样一个词来说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谈论有关婚姻以及独身的圣经教导，他提到呢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那这是唯一一次使用恩赐这个词汇呢来说到婚姻和单身。恩赐这个词汇究竟有怎么样的含义？恩赐呢，它在希腊文里头的字根呢是恩典的意思，恩典的意思。可见呢独身和婚姻呢都是神给人的恩典，都是神给人的礼物。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婚姻我们可以理解是神给人的礼物。当然如果在婚姻当中你很不幸福，你未必会感受到这是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礼物。但是单身呢就不一定了。很多的单身一族 特别是大龄青年，真的没有办法从心里深处说我单身，感谢神，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可是呢，当我们回到圣经中，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保罗在说到婚姻或者是单身的时候，他说的这是领受神的恩赐，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礼物。而尤金·毕德森这位解经家呢，他就解释保罗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有时候我希望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单身，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过简朴的生活，但是单身生活并不是为每个人而设的，就如婚姻也不是为每个人而设的，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神赐下独身恩赐给某些人，也赐下结婚恩赐给另一些人。那这是尤金·毕德森这位解经家呢，他解释保罗说到独身恩赐，说到婚姻这段话，保罗的意思相当的贴切。那我们再回到圣经当中来看看独身恩赐的特性。首先呢，独身恩赐呢和其他恩赐有啥分别呢？根据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还有呢十四章一到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十一节，那在这几处经文里头呢，所提到的恩赐，如使徒啦、先知啦、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等等，各样的恩赐，都清楚讲明各样恩赐的性质或者是类别。啊，这些恩赐都是功能性的恩赐。然而呢，独身恩赐，就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以及十三章所提的那更大的恩赐爱，以及呢神给人的永生啊，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神给人的永生，这三类呢，也就是呢永生、爱以及独身恩赐呢，是同属一类的恩赐，是着重于个人生命的取向以及内在的素质。因此呢，守独身的人呢，是为着天国的缘故和为主的事挂心，专心侍奉主，讨主的喜悦。那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二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四节、三十二节、三十五节。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独身的恩赐呢，它不是功能性的恩赐，它是跟生命素质有关系的恩赐。那么我们也知道呢，透过保罗所说的独身又或者是结婚，都是呢领受神的恩赐啊，都是呢神给的恩典，神给的礼物。那么究竟呢独身和婚姻有啥分别呢？高利这位呢教会领袖，他就认为呢，婚姻是神从创世之时所命定的。啊，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还有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的经文。婚姻呢是神给人的一般恩典，而独身呢乃是神给人的特别恩典。是在新约的时候，透过主耶稣以及保罗的教导，还有他们的生命见证体现出来的。所以呢，当神要给人独身恩赐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是收回他在创世之时所命定的。那主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 这段经文里头就提到，独身呢是出于神的主权和呼召，因为这个恩赐呢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此呢，人需要以顺服以及信心呢去领受。那这是主耶稣所讲的，出于神的主权和呼召，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那么要领受的人呢，是需要以顺服以及信心呢去领受的。那么究竟呢，是哪一些人能够领受这样一个特别的恩赐呢？有三类人。第一类就是先天因素导致性无能。第二类是后天因素，例如环境啊，又或者是人为造成。他实在呢是没有机会呢结婚，那么神赐给他有这样的一个独身或者说单身恩赐。第三类人呢非常的积极，为天国的缘故自愿的。那这是我们透过圣经的记载可以知道的。好，不论自愿或者是非自愿性选择独身，神都有足够的恩典能够让他们过一个丰盛的单身生活。葛特这位教会领袖就这样说了，独身和结婚都是神恩典的彰显，都需要依靠神每日所赐的力量去面对和维系，活出基督徒的婚姻和活出基督徒的单身，一样需要神丰盛的恩典。
斯托德说，如果婚姻是美好的，单身亦是同样美好。就婚姻或单身来说，二者无好坏之分。
回到圣经中，再思独身恩赐，请听良友圣经学院单身事工。我们从圣经里头看独身恩赐，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从救赎的角度来看独身。杨永长博士这位神学教育家，他提出了呢讨论圣经的未婚观，圣经里头的未婚观。他认为呢，如果我们要讨论圣经里的未婚观，应该从圣经神学入手，透过启示的渐进性来了解婚姻以及单身的意义。我们知道呢，圣经里头的启示呢是渐进的。好，那我们先回到旧约。在旧约时代呢，透过经文的记载，我们知道了几件事情。首先呢，自从创世，人类呢便在创造的规律之下，婚姻呢是人类自然要走的路，人需要配偶才能够成为一个整全的整体，这是我们在创世纪里头所看到的啊。就好像刚才呢文慧也提到了另外一位教会领袖高利，他是认为呢婚姻是神从创世的时候所命定的，是神给人的一般恩典。那么第二件事情呢，透过旧约经文的记载，在旧约时代，神启示给我们知道的就是呢，婚姻是神创造人类之时给人的一个规律，在这个规律之下，人进入婚姻，人结合成了一个整全的整体，并且呢有一个使命跟任务， 那就是要繁殖后代，达成神要使人类遍布世界的计划。那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经文。同时呢，婚姻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达神和他的子民那份爱的关系。哇，这个我们在旧约先知书，大先知也好，小先知也好，都看到的，可以参考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四到五节，何西阿书，还有呢，申命记七章三到四节，二十三章七节，利未记二十一章二十节。好，这是旧约时代。那么随着启示的渐进，我们进入了新约时代。自新约时代起，救赎的规律介入历史。啊，我们知道呢，旧约时代呢是创世创造的规律，到了新约时代呢，救赎的规律介入历史当中，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虽然婚姻呢仍然具有象征的意义，表达基督和教会爱的关系，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的经文。但是记住了，婚姻已经不再是人生必经的阶段。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世间，他展示了完美的人性，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单身。引申来说呢，在救赎的规律当中，信徒和基督的联合可以不经过婚姻而成为一个完美的个体。在神的国中，救赎规律超越了创造的规律。直到我们信徒复活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类不再有嫁娶之事。我们可以参考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的经文，也就是说呢，创造的规律不再有效了，因为现在我们都活在救赎的规律当中。但是呢，杨永长博士也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活在救赎规律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生命都还是来自于神的创造，所以现在是两律，就是救赎规律、创造规律重叠的时代。这个重叠的时代呢，是从新约开始到主再来之间，两律并存。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那么我们当然就要选择呢活在救赎规律之下，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救赎规律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个人的生命与耶稣的联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我们不再呢活在创造规律之下，是需要透过婚姻两个生命的结合，成为一个整全的个体。因此呢，单身或者说有独身恩赐的人，他在神的面前也是一个完整的人。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我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梦与喜悦的火炬，
用我一生服侍敬拜。